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我们要与耶稣一起踏上旅程。你会看见耶稣走过不同的群众，不同类型的人。人们总是会问这个问题，平牧师，门徒训练呢？还有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些要求呢，我们要从上下文查看整件事。预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出发，让我们跟随耶稣，一起看他的心，让我们看看他的心思，让我们看看什么使主喜悦。因为他要让你看见不同的人群和他所喜悦的。可以这么说，耶稣正在圣灵的旅程中，他在寻求安息，他在寻找喜乐。让我们来看是什么带给他喜乐与安息，是什么叫他不高兴，让他没有回家的感觉，可以吗？都在同一章。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4章。安息日，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，他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，其中一个首领邀请他的不仅是个法利赛人，更是法利赛人首领。OK， 当耶稣走进来时，显然他被邀请在安息日吃饼，他们密切观察他，有许多客人，众多贵宾，这家伙被邀请。当耶稣走进时，他们缩小范围，密切观察他。好，你认为他感到被欢迎吗？还记得路加福音7章的故事？如果你看路加福音7章谈到，耶稣在路加福音7章这样说，我可用什么比喻这世代？他们好像什么？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，彼此呼叫说，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，我们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啼哭。施洗的约翰来，不吃饼，不喝酒，总是进食，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。人子来，也吃也喝，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。多么美好的指控，罪人的朋友。好，什么意思？孩童，你知道，坐在街市上吹笛，他谈到他所处的世代，就像施洗约翰来的时候，既不吃也不喝，他是律法的最后一位先知，一直在进食，他很哀君，对吗？这就像孩子们说，我们举哀，你们不啼哭，神赐下律法，律法对于罪人没有功效，对当时的以色列也无效。然后恩典来到，吹喜乐的曲调，你不跳舞。恩典来欢庆神对人的爱。好，人是如此迷失，当他们听到律法的悲哀音调时，不能哭泣，当他们听到恩典的喜乐声音时，不能欢喜，毫无反应。他们真的很破碎，你明白吗？人想要神的救恩，神的祝福，神的圣洁，神丰盛的生命，他们希望透过律法来得着，但是不能，无法。然而直到今日，甚至一些基督徒，他们仍想得着神的祝福，甚至因遵循律法成圣，过圣洁的生活，但他们没办法，他们试过了，他们不能，不是不会，是无法。然后当神供应恩典时，他们不要。好，他们尝试律法，但律法照着律法，他们不能，在恩典下他们不要。他们就像小孩，放快乐的音乐没有回应，悲伤的音乐没有悔改。施洗约翰他们称他为魔鬼，他是律法的先知，耶稣说他是一切先知中最伟大的。耶稣来了，也吃也喝不进食，说他贪食好酒。看哪，罪人的朋友，多美妙的控告，罪人的朋友。然后耶稣接下来的经文，路加福音7章说，他去了法利赛人西门的家，一个名叫西门的法利赛人邀请耶稣为他摆设筵席。好，很明显的，他的动机并不单纯，对吗？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要审判耶稣，然后一个女人，很可能是个妓女来了，他在耶稣的脚下哭泣，在当时他们斜躺着，他在他脚边哭泣，用他的头发擦他的脚，倒了珍贵的香膏。然后耶稣说，看这个女人她多么爱我，我来到你家，这方法还真不错，直截了当，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看看她没有停止亲吻我的脚， 然后他说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。他说这一切，因为法利赛人在心里说，在头脑里，不是外在说，这人若是属神的，指耶稣，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怎样的女人。耶稣回答这些想法，就算这些想法没有说出口，问题是谁为耶稣办了更大的筵席？法利赛人西门，还是那个罪人？谁为耶稣办一个筵席，满足他的灵魂？他转过身来对那女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谁取悦了他？谁叫他喜乐？为他精心预备筵席的法利赛人，为耶稣精心筹办筵席。耶稣纠正他们，或是一无所有的罪人只来支取，哪个叫他高兴？回答我，各位，是罪人。你想讨主的喜悦，学会从他那里支取，要让他，不要试着给他，不要有这种心态。但是牧师，我们被呼召成为给予者、推动者、摇动者，听起来像摇滚歌曲。是，我明白，但在你摇动前，你必须有力量摇动。在你摇动前，确保你不会骨折，对吗？你必须先领受，才有办法做这些。大家明白吗？来看耶稣的态度，对于举办筵席的法利赛人，并没有满足他，在那家中他并不自在。当那个妇人来，没有什么可给的，只能支取。突然间耶稣活了过来，称赞他，看见这妇人了吗？称赞他，甚至纠正法利赛人。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。我们和他一起踏上这段旅程，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，现代可能称这疾病为水肿，当时他们称之为水骨，由于某种水的状况而肿胀。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他在问他们一个问题，往下他们却不言语，耶稣就治好那人，叫他走了。你知道他喜欢这样，这是他的爱好，他被邀请到别人家也会这样做，对吗？你知道耶稣他总在付出。好，法利赛人首领试着为耶稣办一个筵席，无论出于何种原因，我们知道并不单纯，不是带着好意，因为他邀请他，为了要审查他，他们密切观察他，对吗？他们看见的是一位怜悯生病之人的。然后他回答他们说，便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，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？换句话说，他把整个事情转向他们，叫他们审判自己，没有一个人回话。医治病人就像把头驴从井里拉出来，对吗？这是人之常情，都会做的一般人性。然而很可悲的，因为在此之前的章节，耶稣在犹太会堂里有个妇人病了，腰弯着18年，6+6+6 18，是种敌基督的灵，每当人因忧郁症而弯腰时，他们被规矩律例所重压，甚至很多人为的规则，他们总是看着尘土。耶稣称这个妇人是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的，18年，敌基督的数字6+6+6。然后耶稣医治了那个妇人，说，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，因为今日是安息日。妇人的牧师，法利赛人说，有6日应当做工，他的应当是工作，要跟上了，那可工作的6日能来求医，在安息日不可。耶稣说，假冒为善的人呐，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难道她不该得释放吗？耶稣的应当是她应当得医治，她的应当，法利赛人的应当是做工，在工作日来被医治。耶稣说，不，她是亚伯拉罕的女儿，应该得释放，一刻也不等，就在安息日。因为在她的概念中，那妇人牧师的想法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成为那妇人的牧师。好，但在他看来，医治是工作，对耶稣来说，医治是安息，对那女人来说也是。 耶稣的应当是他应当得医治，他的应当，法利赛人的应当是做工，在工作日来被医治。耶稣说不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女儿，应该得释放，一刻也不等，就在安息日。因为在他的概念中，那妇人牧师的想法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成为那妇人的牧师。好，但在他看来，医治是工作，对耶稣来说，医治是安息，对那女人来说也是。真的很棒，他抬头看见的第一个人，他能看见能认人，是靠看着他们的凉鞋和脚。他看见的第一张脸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脸和他慈爱的眼神，很棒，不是吗？
Amen.
Amen. 好，现在耶稣在法利赛人的家中，在其中一个法利赛人祭司长、法利赛首领，他问他们这个问题，他们不能对答这话，他让他们审判自己，他们沉默了。然后他注意到每个被邀请的贵宾，下一节，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，不要坐在首位上，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，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，让座给这一位吧，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。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，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，朋友请上座，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他坐在那里刚医治了一个人，主人就在他身边，所有贵宾都在。好，他注意到他们怎么选择屋子里最好的位子，然后他对他们讲话。因为想想耶稣的心，这种事情能叫他感到自在吗？不，应得一切的人，真正重要的大写的 S， 叫自己没有名声，成为仆人的形体，谦卑自己至于死，甚至最糟糕的死亡，死在十字架上。而那些什么都不是的亚当的儿子，尘土的受造物，让自己好像有多重要，这令人反感。然后他说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他对屋子里的贵宾说话，他也对主人说话，主人没有被放过。下一节，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，现在轮到法利赛人首领主人，你摆设午饭或晚饭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你摆设筵席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，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。下一节，注意到他对那人说了什么，他注意到主人邀请的是会回邀他，我抓你的背，别忘了你会帮我抓背。但是神的儿子来，他给不要什么，他出借也没有要什么，他医治的每个人他交回给家人。 Amen。 那男孩拿因的寡妇，拿因的寡妇可能是十几岁或二十多岁的儿子，耶稣使他死而复活，把他交回给母亲，他从未要他医治的人回报，从不。他医治的每个人，雅鲁的女儿把他送回家人的怀抱，他从未要回报，他从未因为他以医治而提出要求。我知道人会这么做，耶稣已经医治你，你为何不把你的生命全时间献给主？不，那些他呼召的，他呼召的，像税吏马太，跟随我，对渔夫说跟从我，那些想全职跟随他的，他只会说跟从我。你买不了他的医治。
Amen.
Amen. 好，他告诉法利赛人，让我们再回到主人那里，你正邀请那些会回邀你的，这是我们愿意做的原因。我们可以慷慨大方，在神的眼中这不是慷慨。我很慷慨，现在你感到内疚，永远绝对不要，姐妹们，永远不要因为送你很多东西就和那男士约会。但是牧师，我拿了就跑吗？也不要这样好吗？这会变成变成一种义务。学会说不。如果他给你一枚钻戒， 哦，你拒绝得了吗？要试着靠着神的恩典，倚靠他，借着他，归于他，好吗？如果他给你钻戒，就说我不认为我们的关系已经到能收这礼物的地步，我没办法，学会说不，否则会变成你的义务。似乎不是每个人，不是每个给予都是慷慨的。阿妹，没什么，没什么能逃过耶稣的眼。好，他坐在那里，看着情况，他不自在，你能看出他不自在，看着这一切的行为，他的心有点难过，懂吗？我要带你看这属灵的旅程，有一个人，恩典刚刚触动了那个人的心，他说，在神国里，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。好，其中至少一个有洞察力的说，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。然后耶稣看着现场丰盛的自助餐，桌上很多食物，这让他想起一些事，悲伤的事。一起看，耶稣对他说，有一人摆设大筵席，请了许多客，他指的是他的父亲，他的天父，神摆设大筵席。 Amen， 摆设大筵席，而神当人摆设筵席时大请客，他们只需发送邀请，人会出现。神的筵席光邀请并不够，还必须强迫大家来，等等会看到人发生了什么，你必须强迫他们享受神的祝福。这提醒耶稣，那家伙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，耶稣在想，你不明白，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然后他分享一个故事，关于他的天父摆设大筵席，说大筵席到了坐席的时候，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，请来吧，样样都齐备了。说样样都齐备了，他说来吧，他不是说来服侍，来担任招待，来当服务员，或者是说来帮我烤，帮我做饭，不，来干嘛？吃。现在一切都预备好了，在父的桌上，你有乐牌、乐眼、菲力牛排、松露、各种水果，还有刚出炉的面包，新鲜出炉面包的气味。别忘记耶稣说过的，关于孩子的饼就是医治。看看这些扎实的肉，健康医治，为了你的灵魂体，各种果子，圣灵的果子。看看所有闪闪发光的恩赐，圣灵的恩赐，现在一切都预备好了，可免费享用。来，来，你的良心有平安，心灵平静，有永生。你和家人身边有天使的保护，当你担心你的孩子却无法全天候照顾他们，但天使可以，神会的，是你的，拿去吧，拿去吧。一切都预备好了，都已付费完的，我不是要你来买，我请你来支取。人是怎么回事？当神摆设时，他们很不愿意来，他们不想领受恩典，他们想成为摆设的人。下次轮到你请客，然后轮到我请客，我们想成为给予者、行动者、工人。当神工作时，你说不，等等，让我来做。我总是说，如果神想要拥有一切的荣耀，让神做一切的工作。顺便说一句，我这么说他没被冒犯，他喜欢。 Amen。 一起看，现在一切都预备好了，往下，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，不愿到神的桌前享受吃。所有被邀请的人都开始找借口，一个接一个，头一个说，我买了一块地，必须去看看，请你准我辞了。好，新加坡人，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先买房然后才去看？这是个蠢的借口，显然是个借口。下一个，又有一个说，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，请你准我辞了。各位，你们当中有多少人买了一辆5000cc 的车，买了之后才试驾？ 又有一个说，我才娶了妻，所以不能去。好，神摆设了筵席，有各样的祝福、救恩、永生、财务供应，你还你家人的健全、内心平安、良心平安、安息，哈利路亚，你手所碰的一切兴盛，天使的保护，赐予众人祝福，一切都可支取。他没有要求，他不是说来帮我做饭，来预备桌子，所有的一切食物、桌子、服务生都已经预备好了。他们一个接一个开始找借口，看上下文，时代真理，邀请是给法利赛人的，首先以色列领袖，他们都找借口，不愿来到主的桌前享用，一个接一个的找借口。然后下一节，那仆人单数圣灵回来，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，家主就动怒，对仆人说，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，领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来。因此当以色列的领袖拒绝弥赛亚时，神说跳过他们，去以色列羊群中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叫他们来。当以色列的领袖拒绝弥赛亚时，神说跳过他们，去以色列羊群中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叫他们来。仆人说，主啊，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，还有空座。供应总是大于要求，所以第一个呼召是对以色列，以色列的领袖拒绝弥赛亚，他们本可以活在属天的健康中，余生永葆青春，只要他们接受弥赛亚，就不再有死亡。现在好消息传遍列国，整个国家其实也拒绝了他，仅有少数被拣选的，所以还有空间。然后仆人说，好，主人，我通知了，还有位子。主人对仆人说，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，勉强人进来，坐满我的屋子。人是怎么回事？神预备了筵席，神自己必须出去带你进来，勉强你进来，来得祝福。这是什么筵席？什么是强迫？轻轻用力。太奇妙了。而我们，如果我们够谦卑，就会明白，我们眼下到一个地步，在属灵上是如此愚拙，我们离得那么远，神圣灵必须来带我们进去。看21节，带进来，他必须带我们进来，否则我们将永远找不到通往筵席的路。他供应的桌，你在21节注意到的另一件事，头一个呼召是到大街小巷，就是以色列。好，最后一个是我们的时代，一起看23节，去到路上，路上代表城市和篱笆，是我们的时代，你看见城市中的公路。第二个是给外邦人，公路，那篱笆呢？我问主关于篱笆，为什么是篱笆？进入篱笆，我查了希腊文，意思是篱笆为篱，分隔的木，然后我明白就是铁木要倒下了，在福音前是主礼要倒下了，每个人都进来了。对了，结局是严肃的。24节，我告诉你们，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。你不想要，我告诉你是你的损失，筵席还在。你迷路了，因为我告诉神你会拿走你不想要的。 OK。好，这是24节，请看第25节，我们照着顺序进行。25节，下一节，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，都按顺序的，他在屋里，他对客人说，然后他对主人说，他站了起来，显然的他离开了，他走出去，许多人跟着他。注意看，这极多的人 OK， 他们跟随不是因为 把他看作救主，他们跟随是以他为榜样。他们当中许多人跟随他是因为饼和鱼，多人跟随他因为他是医治者，还有其他原因，或是拉比，他是伟大的拉比，他是名老师，这些事能取悦他，这就是原因。这里和以后的众人，我证明给你看，这里的众人把耶稣视为榜样，作为榜样。别忘了，尼哥底母在晚上来到耶稣面前，并称耶稣为拉比，也就是老师。但难道是他降临的原因吗？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老师，这是他要大家认为的吗？不，他告诉尼哥底母，教诲不能拯救你，你必须重生。他告诉他不可能的事，只有救主能做到。然后是群众，他是饼和鱼倍增。好，他们如何看他？他是以色列的王，他们视他为王，这让他高兴吗？不，他离开了。耶稣想要人们认识他是谁，一起看，甚至拉比，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视他为榜样，好的榜样。他是个奇妙的榜样吗？是，他是神圣的典范，卓越，无人能与耶稣相比，他是完美的榜样。然而有些人说，跟从耶稣他就是榜样，他就是榜样。不，他想要的不止这些。他说，我是生命的粮，你用粮做什么？他说，我是生命之泉水，你用泉水做什么？喝。那么耶稣要我们做什么？好，众人，当你来到他面前，你视他为榜样，把他当作榜样，他会转过来对你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如果做不到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不管喜不喜欢，强烈的言辞，对广大群众说强烈的话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把我当榜样，好，来跟随，就要放弃一切。你明白吗？再一次，你可以看出他没有喜悦，他仍在属灵的旅程中，明白吗？时间关系，我们往下到本章的末尾，最后到第十五章，看见了吗？第一节，然后在群众之后，然后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挨近耶稣。换句话说，众人不是罪人，当然他们都是罪人，对吗？法利赛人也是，好，但他们不是所谓的罪人，你明白吗？看这个，换句话说，他看见众人，他并不开心，反而不看重，他立即提出要求，很显然的减少了，剩下什么人？妓女，剩下税吏、罪人。注意看，是没什么可以给他的人，他们靠近，想要领受。再一次，大批群众来到，因为他是极好的榜样，极好的榜样。如果我是你的榜样，那你必须这样做。走了。显然的，群众和罪人并不一样。在他们离开后，罪人来了，税吏也来了。耶稣的灵里发生一些事，当他们来到他面前，不是视为老师，不是视为王，不是视为他们效法的榜样，他们来视为救主要领受。他们来什么都没有，只想领受。突然间耶稣的灵转变了，他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三个比喻，失去的羊、失落的钱和浪子，了不起。 Amen， 来赞美他啊，各位，这是我们的救主，这是我们的主。一起看，然后是税吏，让我们来看圣经，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别忘了，是在极大群众之后，被要求之后，对吗？所有罪人来了，还有众税吏、法利赛人也还在，和文士在一旁抱怨，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，吃了又怎样？没关系，好。今天也是一样的，他们说那些恩典的人，他们宣扬许可罪恶，也就是说和耶稣一样，同样的控告， 他和罪人吃饭，也就是说他的恩典是犯罪的许可。好，他们控告耶稣，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，是不是很美妙？他们控告他，在另一处他们控告他，他是罪人的朋友，何等荣耀的控告。 Amen， 他是罪人的朋友，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。好，再看比喻结束前，请仔细听，耶稣在福音书中有他特殊的方式来回答问问题，他没回答这个问题，注意到了吗？例如他们说，你何时会再来？门徒问他，从没说1月1日，他从没这样说，或者12月25日，他没回答这个问题。所有的问题请读福音书，他的回答都是在于心或良心。他告诉他们，如果你不知道日期或时间，预备好，这就是答案，预备好。耶稣在福音书中有他特殊的方式来回答问问题，他没回答这个问题，注意到了吗？例如他们说，你何时会再来？门徒问他，从没说1月1日，他从没这样说，或者12月25日，他没回答这个问题。所有的问题请读福音书，他的回答都是在于心或良心。他告诉他们，如果你不知道日期或时间，预备好，这就是答案，预备好，对吗？他总是啊，更像是在处理，与其说是问题，不如说是询问者。 OK， 他们问的一些问题是要陷害他，他从不回答那些问题。这是另一处他们控告他，他没回答。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？想想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，想想耶稣可能给出的多种回答。让我向大家解释一下，这并不代表我在恩典上妥协，懂吗？在圣洁上妥协，与罪人吃饭，难道你不知道有一天我会上十字架，会为他们死？因此我将借着我的死彰显神的圣洁，因为罪必须付出代价，我会死。他可以这么说，但他没有，他说，你不知道吗？神使罪人称义时是公义的吗？不代表他妥协了，不代表神降低标准为要接受罪人。不，十字架没改变，他不解释。你知道他为什么和罪人一起吃饭？你想知道他的理由吗？一起看，他与他们分享一个比喻，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，失去一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好，注意，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，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失去了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好，注意看，太奇妙了。他的解释，他们问这个人接待罪人，你知道他如何回应？我为什么和他们一起吃饭？因为这使我的父、圣灵和我喜乐。浪子回头中的父亲、圣灵、失落硬币中的妇人，还有牧人他自己，让我们喜乐。阿们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？第七节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好，大主题悔改。屏幕师，你必须更多传讲悔改。好，悔改来了，迷失的羊如何悔改的？让我们来看，再回到第一节、第三、第四节。好，来看迷失的羊，他迷路了，直到找着了，谁去找？牧人。谁找的？直到找到，直到找到才休息。牧人。下一节，当他找着了，谁找到的？牧人。他把他扛在肩上，谁扛着？牧人。欢欢喜喜，谁欢欢喜喜？牧人。回到家里，牧人请朋友邻舍来，牧人。谁对他们说，和我一同欢喜？牧人。就好像他希望大家和他一样开心，他们是不是同乐我们不知道，主就是这样，他非常喜乐，他要每个人与他一同喜乐。我们还没达到神喜乐的水平。好， 羊做了什么来悔改，因为他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很明显的，这是迷失的羊悔改了。他如何悔改？主前段时间问我这个问题，主说，每当有人问你关于悔改时，用这段经文。没听过有人这样教导，羊怎么悔改？我告诉你，他如何悔改？悔改代表思想的改变，每个主日悔改正在新造教会发生。各位，随着信息的传讲，你的思想改变，你曾经，你知道，你曾经这样想，没人可以告诉我任何事，现在你说 OK， 出于他，借着他，归于他，你在悔改。你以为神就是要我们给，一直给，一直给，给这个给那个，但如今我看见自己有多贫穷，我们在这里只为领受，他的喜乐就是给予，这就是悔改。我告诉你，羊如何悔改？羊愿意被找到，他没到处跑，他愿意被找到，他愿意被扛着。换句话说，与其逼他走路，你迷路了，学着点，跟随我，离开父亲母亲和一切，跟随我。不，他被扛着，你都看见了，不是吗？哇哦，你看见恩典的动作，这叫恩典。他扛着，他愿意被扛起，没有用自己的力量，他单纯依靠，靠在耶稣强壮的肩上，这就是悔改。他允许自己被爱，他允许自己被找到，他允许自己被扛着，这就是悔改，带来许多喜乐，带来许多喜乐，许多喜乐带给耶稣、圣灵和牧人。我们没时间看丢失的钱币和浪子故事，但我告诉你，都是一样，父亲为找回浪子欢喜快乐，妇人找到丢失的钱币，他很高兴。我们有父、子，妇人象征圣灵和圣灵，三位一体的神欢喜。当他找到罪人时，这一切都回答了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罪人就在那里，他们正听着这三个比喻。让我告诉你，他从未告诉他们，你要放弃父亲母亲再来找我。不，他向他们传讲恩典，为什么？他们看他为老师，不是，拉比，不是，榜样，不是，他都是，但他要我们看他是救主。今天下午你需要的是什么？身体要得医治，心灵得平安，你想神进入你们的关系，你想你的婚姻美好，或者你要神在你的婚姻中给你恩惠的祝福，一切都预备好了，一切都预备好了，来支取，来支取，支取智慧，支取喜乐，圣灵的果子是丰盛的，爱、喜乐、平安，甚至自制都是果子，来，来支取。在场各位，请低下头，闭上眼睛，楼上的也是，你会来支取吗？ Amen。 至于我和我的家，让我们这样说，至于我和我的教会，一切预备好的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 Amen。 我们不会在筵席上留下一滴，你呢？我们要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谢谢你的爱，谢谢你的恩典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，天父，我们爱你，你的圣洁如今使我们称义，借着耶稣的血，圣洁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定了我们的罪，同样的圣洁宣告我们是称义的。主啊，每一天我们到你面前来领受，我们来向你支取。我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你叫你的光照进每个人的心，进入每一个思想。主啊，打破高墙，主，打破在脑中的黑暗，让光闪耀在黑暗之处。 让启示流动像江河一般。天父，我祷告，在某个领域看似主在要求，只要我们知道谁在对我们说话，我们求，他必赐予。如果你现在有沉重的重担压在你肩上，也许是财务上的，你必须清偿，沉重的压在你肩上。朋友们，是时候到筵席上来享用，享用你的供应，说天父，我来了，一切的荣耀归于你主，因为你正赐下一切供应。谢谢你天父，进入安息，我的弟兄进入安息状态，不要再背负重担。耶稣背负着你，他要你放手，只有当你放手时，才能让神流动。如果你抓着，神就放手，但如果你放手，神就能拿起这个问题，神会处理，神将让他的能力临到这情况上。也许是你的家人，你担心孩子，青少年期的儿子或女儿，筵席上有答案，一切都预备好了，都包含在其中，来领受吧，这会使你的天父喜悦。当你说我不知道如何面对我的孩子，我来支取你的智慧，正如你赐给所罗门智慧，主啊，需要有多大，供应也有多少，我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智慧，我现在来支取你的智慧。谢谢你耶稣。如果你在这里的朋友，你从未接受耶稣基督，信靠他，从他那里领受救恩，罪得赦免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完全的饶恕。如果你说，牧师，我现在明白救恩不是我要做，救恩已经完成了，我只要领受，我要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。朋友们，这就是恩典，一切都预备好了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救恩属于你，永生属于你。当你领受接受耶稣时，就得着一切。如果那是你，无论你在何处收看节目，与我一起祷告，发自内心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我相信你爱我，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代替我，为我一切的罪，好让我的罪能得到完全的饶恕。耶稣担负我的审判，我得着他的义，他的恩宠。耶稣担负我的咒诅，我得着他一切的祝福。为属天的交换感谢你，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和主，从今直到永远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 Amen Amen， 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你主啊，感谢你， Amen。 当你承认耶稣是你的主，不是你想把一切都放在他的主权下让他做吧， Amen。 你承认他是主，是救主， Amen。 你生命的主，他将借着他的能力做万有之主， Amen。 赞美主，